it's in August, I'm as normal as blueberry pie. No more a smart little girl with no heart, I have found me a wonderful guy. I am in a conventional...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什么节目呢？辐射节目。
操，别啊，操，这名字冒的，操，别这样，
开个玩笑
啊。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点 AD 节目。
哎，这是 AD 节目，
我是 Win。
哎，我是老白。
哎，然后开头这首曲子 A Wonderful Guy
啊，
听着非常有年代感。
是的，
嗯，但是刚才虽然说是辐射节目是开玩笑啊，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跟辐射也有一些关系。
对
啊。
首先上硬广
啊，是对，咱们直接就这个 AD 节目，就是先直接把广告跟大家
说明。对对对对对、
啊，
我们不藏着掖着，就是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啊，是这个辐射避难所居民官方食谱
哦，
哎，这个食谱是什么呢？图文并茂的讲这个就是辐射世界里边都有什么菜品，
嗯，
是，
就换句话讲呢，避难所居民们哎
都吃些什么？
对，他们到地底下了，然后在那闷着，就但是他们。娱乐生活其实也很丰富的呀，对吗？所谓对，所谓民以食为天嘛，
跳跳舞杀杀人，
哎，对对对对对，你得吃点什么，对，吃点好的，人生才有奔头嘛。
但是里面很多菜，避难所居民一般是吃不到的。
对对对，所以说他很贴心的给出了一些替代方案。
对
啊，
其实这本书主要就是一个像类似于菜谱一样的东西，就是呢，你照着它上面写的这些原材料，照着它的步骤。
嗯，
你是能够做出来这么一道菜，
对对对、
嗯，
只不过就是你可能需要把一些东西做个替换，比如说螳螂腿，
哎
啊这种东西，你可能就要换成个鸡腿，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中见不到那种巨大的螳螂，
是啊，你也找不着啊，对啊，
对
那这里边还有蟑螂肉切片的，你给我找一个，
那倒没什么问题，
啊、
南方有那种、
哦、广东人有话说是吗？
是
对，
一人多高的蟑螂，
哎、啊、我想起那个了，就是。左右有两个门，一个门里边是、
啊、
对、
啊，
一个门里边是一万只普通蟑螂、啊，一个门里边是三个跟人一样高的蟑螂，你选哪一个？不能当场自杀，操！但在辐射世界里边，你基本面对就是那种一人多高，没有一人多高，
没有一人多高，
但其实也有一条腿那么长，
是是是，
就 Red Roach 那种巨型，
也是个儿特别大，是在很早期的游戏当中你就会碰到的敌人，
对对对，
之一，
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打蟑螂，然后打老鼠，
对
啊，对，就。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虽然是 AD 节目，但是就借这本书，其实早就想说一个事儿，
哎，
啊，就是这个在这个辐射的废土世界里边啊，或者说是
在末日环境下，
哎，在这种末日生存的情境下，人们会吃些什么？
哎，
啊，这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人总是要进食的，
对
啊。
那像这种就是末日或者后启示录类的游戏里边，辐射其实是一个。把吃喝嫖赌这种事儿就描述的就
比较细致，
对，
很详尽的，
对，
对，它还不像是说其他的就是生存游戏，那就是人们的焦点可能都集中在生存上。
因为其他很多游戏，像比如说这个生存要素，比如说这个人要吃东西要喝水了，它可能就很简单写食物、
吃了
水，
嗯，喝了、
啊、这种，
对，
它不会写说吃的是什么食物。
对啊，你像《死亡搁浅》天天嚼虫子，那种、
啊、
想想都要死。
对
啊，
那所以那虫子能吃吗？
哎，那个
那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虫子，那都是
你现实生活中的那个虫子原型是水熊虫嘛？
对，
嗯、
对你得吃，
但那巨小，那个不是真正的虫子，
对，
那个是一种微生物，
对你得吃一亿只，估计差不多
是、
嗯，
对，
是、
嗯，
那就是回到这个辐射的，就是饮食这个话题上来，其实这个可以说就太多了，
嗯、
因为就是。早年黑岛在初创这个辐射剧本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废土的生活想象的丰富多彩。你与其来讲就是它是一个末日生存的题材，其实不如说它是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内容或者是地点加以废土化，
嗯，
然后搬到这个游戏场景里边去。
哎，就他们不觉得说这个末日就是这个人类毫无希望的。
对
这种样子，
就找一点机会，就还是要想象，
是、
啊、找点乐子。
对对对对对、
啊、对，
嗯，
就比如说我们本站药甲写过一系列的这样的内容、
啊，
对，叫辐射吃喝嫖，
嗯
啊，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看看，它里边提到了很多相关的东西。
哎、
那么在整个辐射里边你，最早能喝到第一口热汤的地方，
嗯，
是哪儿？
是哪儿
啊？
是
哪？操，这个问题不能问你们，就是。这个是在辐射一里边的，就是它的这个酒馆的原型是就马耳他之鹰，
嗯
啊 ，Martis 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你在这儿会发生一系列的奇遇，那么在这儿也可以说是你能作为一个从避难所刚出来的原住民，你在这儿能吃到第一口热饭，喝到第一口热汤，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菜。但是呢在这里就实际上没有太多关于食物的描述，在辐射一里边没有太多关于食物的描述，对，只有一个就是说跟食人有关的这样一个段子，对，就是在初始的这个城市里边，然后呢就是会有一个医生，他那个把这个人死去的尸体啊斩成碎骨烂肉，然后卖给这个就是其他城市这个肉贩子，
其他
哦，他把这个东西伪装成什么呢？伪装成烤西肉串
啊。
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在很早之前写过一篇，就是辐射的这个食人史，
哎，
啊，这里边都有就很具体的交代，
嗯
啊，这个是在辐射一里边为数不多的一个对于吃的一个描述啊，包括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就盒子可乐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在辐射二里边，
嗯，
才得以就是发扬光大，并且就是形成一个就文化符号，
嗯
啊，这样的东西。那包括说吃这块的一些恶搞啊，或者说恶作剧，比如说吸肉串具体是怎么样的，这些描述什么的，
嗯，
类似这些东西，那么也是在辐射二这种就是强调黑色幽默和这个就是流行文化特征的作品里边，它才变得发扬光大。如果说有朋友记得，就是辐射二在这个。有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叫妈妈桑餐馆，
嗯
啊，那在游戏里边你要会接到一个任务，就是帮他送一份食物
啊
给这个就是城西区的人，
嗯，
这个食物是什么呢？是老鼠肉馅饼，
嗯
啊
啊，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辐射里边你开始会碰到蟑螂，碰到老鼠，
嗯，
那其实废土上生活人呢，他就见到老鼠之后把他啪打死之后呢，就其实是拿他肉来作为食物的，
是
相对其他动物来说，
哎，广东人有话说，
对，老鼠算是一个比较能吃的东西，
好吃的是吗？
对，
主要还是看怎么做吧。
它那里边讲的是就，其实它里边讲的很丰富了，
嗯，
有这个老鼠通心粉
啊，
有老鼠派，还有老鼠肉汤啊，
嗯，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辐射二的主角他是一个土人出身嘛，
嗯，
他跟那个就是餐馆妈妈桑对话，就是说在我们家里只是把它穿起来风干
啊。
老
鼠肉干，
对，
老
鼠肉干，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显得就很没品啊
啊
就毕竟是这个化外之地，它不像就是说城市里的人们就稍微会享受一点，
是
啊。另外在辐射二里边开始的时候，就是你到就是初到初始城镇的时候，还会碰到就是贩卖双头牛的一对兄弟，
嗯，
这对兄弟其实是就是骗子啊，然后他们用这个就是比很老很劣质的肉，然后伪装成就是很新鲜的肉卖给别人啊，他还会向你就是那个兜售就是他们家的家传香料，
嗯，
号称说克拉玛斯唯一的这样一个就是指定香料供应商这样的概念，
啊，
而且他还特别用了就是肯德基的那个广告词
啊，
对对，就是那个吮指原味，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
嗯啊，
对对对，他们就是卖牛肉的，
嗯
啊。只不过就是这个肉很难吃就是了，
嗯，
而且在游戏里边你吃这个肉呢，就是一份肉的回复比其他的肉食要少一点
啊，
对，也用以证明这个产品
假的，
对，用以证明这个产品的劣质。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这个北美的这个朋友们啊
啊，
对于这个烹饪实在是不太
对对，就是你纵观整个辐射的这个历史，就集中在里边的就无非是几种操作方法，
是
首先是煎，
嗯
啊，这个是最常见的，
简单嘛，
对，然后是烤，
哎
啊，接着是腌，
嗯
啊，还有就是凉拌，对，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就是在这个末世的这个状态下，你没有那么多的可以
条件
供你用来烹饪的材料
啊。
你比如说像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些，比如说煎，然后腌，然后风干，比如这种都是很简单的。
对
对，你不需要太多其他的辅料，比如煎就你有油就可以了，对吧？
对对对。
比如腌你有盐，
嗯，
对吧？然后像风干的那就更简单一些。
哎
啊，
那但是在这个辐射的世界里边，其实吃的可选项相比来讲是挺丰富的，真的挺丰富的。就首先呢，作为一个冒险者， 你兜里应该常备的东西，首先是一堆罐头。
嗯
啊，这个罐头尽管是已经放了200年，但是得益于牛逼的现代工艺，
是
它仍然能吃，而且就是保存还行。
嗯，
至少就能让你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营养，不倒下。
哎、
嗯，那就是在这个罐头的分类里边，其实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虽然说在游戏里边，它会被统一的就形容为一个罐子。
嗯
啊，里边装着就是莫名其妙的食物，或者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啊，对。但其实它的原型有一部分来自于这个，就是二战时候的这个就是军粮，
嗯，
还有一部分是现在的这个就是 MRE，
嗯，
对，
也是军粮，
也是军粮，就只不过二战时候是用那个锡皮罐头来封装，锡皮和马口铁，然后现在的话又有这个密封包装嘛，
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后续的作品里边，《辐射二》里边的罐头都是这个就是。马口铁包装、
嗯、
啊，但是到了新维加斯里边就出现了 MRE 这样的，对对对、
嗯、
对，这说明旧世界遗留下来的这个口粮啊，还是就是人们赖以为生的一个重要来源，
是，
对，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只能看到游戏设定、
嗯、
因为现存的这种就是存粮在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应急使用的，
嗯
啊，它没有可能就是说还有那么多留到200年后、
嗯、哎
啊，这个我们在后边谈到真实的废土生存的时候会说到这一点、
嗯、
对对。那么罐头本身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应急产物，你要有空的话呢还是得吃点热的
新鲜的，
吃点新鲜的、
哎、
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热食对于人来讲它提振精神啊，或者说鼓舞士气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嗯、
啊，你说你在外边跑一天又冷又饿，然后倒地吃口粮 C、
嗯
啊、对，这就是很要命，你连着吃半个月，这军队就哗变了。
是
啊，所以说有吃有喝，这个东西还得是热的，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那在辐射的世界里呢，其实就是野生动物的结构啊，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大不一样了。
嗯，
我们刚才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像什么螳螂腿啊、
双头牛、
啊、双头牛啊这些东西。这个双头牛在这个辐射官方引进的时候，把翻译成婆罗门。哎呀，
可以。
啊，就我，所以说我看
你还是自己发挥了一下，
是是是是是是，我就看了一眼这个书啊，其实我觉得就非常感慨，这个婆罗门真是遭了罪了呀！
嗯、
啊，对，比如说在那个这里边，他就是凡是提到牛肉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说在辐射的这个世界里边，就是用双头牛
嗯
来做，那就是
正常的牛了，
没有什么正常的牛了，因为在辐射二里边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嘛，就是有一个古董商人说，我他妈下次要斩出一头单头牛，啊，然后旁边人说，操，哪有那种东西，啊，所以说这就是翻开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一道菜就是什么油炸婆罗门蛋，
啊，没有，我觉得就这个书我刚看了一下，
啊，
就是在说菜谱之前，我看了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引言部分，
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很好的还原了那种辐射的那种黑色幽默的感觉。就前面呢，他这个引言是谁给你写的呢？是这个避难所科技给你写的。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现在啊，这个核战争爆发了，
哎，
啊，你们很惨，你们很惨。
对，
但是呢，你们很幸运的来到了我们的这个
避难
所当中，
对对对，
哎，然后在我们的避难所当中呢，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些啊这种丰富的菜谱啊，在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菜谱上的这些这个介绍来制作出一道美味的佳肴，
嗯，
与你的家人一同享用。
对对，
啊，对，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地狱了，
啊，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个一家三口坐在桌前享受一顿这个热乎的美食能更开心的事情。
就 family，啊，
对
对对对，一定要强调 family 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个里边就其实他讲的东西很多啊，包括就是素食，
嗯，
无乳糖饮食，
哎，对对对，
无麸质饮食，就是针对就是美帝人民，
啊，
对，针对美帝人民这个过敏体质嘛，
是是是，
啊，
嗯，
对对对，所以说它这里边其实烂糟糟的东西就非常多。就刚才接着我刚才这个，我对这个婆罗门蛋很感兴趣啊，
它下蛋的吗？
不是啊，是这样的，就你看这个，他这本书里边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牛宝，是吧？
就他很多地，他每一个菜谱都有一个就类似的引言，就是说记录这个菜谱的人啊，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嗯，
啊？它的原型是什么？然后就是在废土的情况下，我用什么方式去代替它，
嗯，
啊？ 像这个婆罗门蛋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我在西部地区旅行期间到过一家很迷人的小饭店，叫妈妈桑餐馆。
嗯，
啊，对，这其实就是那个妈妈桑餐馆。对，一个对于餐馆菜品一脸嫌弃的顾客建议我不要点这道菜，但我忍不住还是点了一份。那个蛋呢，跟这个食谱里的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更喜欢亲自从婆罗门身上去割那个蛋。
哦，哦，是
牛宝，对对对，嗯，
是蛋是吧？不是蛋。
其实它的就是。这道菜做法类似于就是油炸蛋液果肉丸，
哎，
啊，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在废土上有一个事情就非常重要，没有禽类，
哎，
啊，
没有禽类，没有鸡鸭，啊，
哦，
在所有的就是辐射的游戏里边都没有出现过禽类，
嗯，
哦，是吗？
对，那就是在辐射四里边外闭射所四连鱼都没有，
嗯，
啊，对。所以你的主要的肉食来源或者是动物蛋白来源其实就是双头牛，以及就是野外你见到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不行啊，无所不吃啊，
水里有辐射，
对
啊，懂了，
对。所以说这个菜的原型，其实这个菜的原型叫苏格兰蛋，
就地狱蛋嘛，
对。那么就是它的原来的原料是牛肉末500克，碎羔羊肉末8两啊，黄芥末粉、大蒜粉、百里香、洋葱粉、肉豆蔻粉、盐、胡椒、中筋面粉、鸡蛋，
嗯，
但是呢，问题来了，没有蛋，
嗯，
那怎么办呢？你可能需要一点黏糊的东西，
啊，
对，嗯，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食谱，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
是是是，
对
对，就是这本书主要写的还是一个正常你在家里就可以做的，
对对对，
这么一道菜，
对 对, 对，那就包括说像类似于像咖喱羊肉。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英国菜啊，
嗯，
那它在里边就变成了什么呢？鹿肉菜
啊，
用鹿来代替羊，
嗯，
因为在辐射里边只有鹿没有羊，
嗯，
对对，他们在设定的原设定集里边是有这个双头鹿的
啊，
对，但是羊这种生物就没见过
啊,
啊，对。那么就是我们前面也说到，它这个烹饪技巧啊，其实相对来讲，
嗯
啊，比较简单粗暴，
是
啊，主要是煎、烤和煮。所以说我们在辐射上看到很多餐厅，这个到了就是辐射三和西维加斯里边就尤为明显，
嗯
啊，供应的就是小地方的餐厅供应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是煎肉排，
嗯，
啊，这个煎肉排呢什么都有，包括蜥蜴肉排，
嗯
啊，胶囊肉排，
死亡爪，
口肉，死亡爪的肉太贵了，那个不能做，
是吗？
对对，死亡爪的菜系我们一会儿可以单独提，这个是失传菜系，嗯，
啊
啊，
对。就是肉排呢，它选择是什么呢？能跑的，而且就倍儿有劲儿的那种动物。
嗯，
对，你像就是金蜥蜴，
嗯，
这个是西部人民最喜欢的一种，就是肉排的方式。
嗯，
据说呢，这种肉排的程度是非常坚韧的。
啊，
有多坚韧呢？可能就是大概它你嚼起来的感觉和嚼动力装甲差不多。啊，对。但是可能就你嚼时间长了也会好一点。
嗯，
这种肉排在烹饪之前的秘诀是。要把这个蜥蜴的肉切成1厘米厚左右的片，然后在水里浸上一天一夜，
嗯
啊，以便让肉的纤维充分软化，之后捞出来沥干，
哦，
然后再去煎它，
嗯
啊，煎的过程就很简单了，两面抹盐，然后就 OK 了，就一块蜥蜴肉排，回复 HP 应该是80左右，
嗯，
对。我在玩那个就是西维加斯的时候，基本上就冰箱里塞满了所有食物，然后兜里只揣蜥蜴肉出门，
啊，
对，这就特别典型的松鼠病患者，你知道吧？
嗯,
嗯，这是一个。那么就是烤也是这个在废土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因为我们可以在野外随处看到就是架起来的简易烧烤架呀，或者支起来的小炉子，
对
啊，
对，
你打到一个就是说猎物啊，你管它是什么呢？是巨蝇也好啊。是那个飞蚊子也好啊，总之只要它身上有肉，
嗯，
你剃了就能烤，
嗯
啊，而且烤完之后呢，大部分毒性也就随之散去了，你不用担心吃到什么毒素，
啊，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或者制作方法，
嗯
啊，但是在野外呢，烧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上往往没有盐，
哎，
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除了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旅者，你身上应该带一点盐出来，
是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就需要就近找一些辐射植物，
嗯
啊，来作为这个就是肉的调味品，
啊，
这就诞生了一些其他的就是 废土上的就是辐射菜品。
嗯，
很多都是什么呢，先烤，烤完之后呢把肉切碎，然后找点植物，比方说仙人掌果啊，
嗯，
然后就是丝葫芦，这些就是这都是在那个新维加斯和辐射四里边有的植物。
嗯，
那么这些东西哗哗一拌一沙拉
啊，
对，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凉拌。
嗯，
对，那煮呢其实就是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逸的情况下，
是，
对，才会去，
因为时间很长，
对，它时间很长，
而且需要水，
对对，就你必须得有一个就是相对稳定的环境，
嗯，
你才能吃煮的菜，或者说那个我们在大镖客里边看到就是营地里架上锅
啊
那种炖菜，
对
对
对
对，
哇，让我想起了这个八恶人里边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这个小旅馆里边吃饭。然后弄那个炖菜，我看太香了，当时觉得巨香，感觉啊，就从那种大的锅里边拿一个那种可能
大勺子
木勺，
对对对对，
那种大木勺，然后
啪叽
舀出来，然后弄到碗里，哇，看着真太香。
他们那个炖菜其实是特别浓稠的，
对，就有点像咖喱，看着
有点像咖喱，但是实际上是那个锅实际上煮很长很长时间，
嗯。
就比如说像就普通的菜汤里边他们都会加入大量的土豆和这个洋葱啊胡萝卜啊什么这类东西，就煮很长时间，所有东西都化在里边了，
对
啊，然后这时候那个就包括肉类，有时候一锅汤可能煮12小时甚至更久，
嗯，
老火靓汤，
对，就是一个慢炖的这种形式。它和广东汤还不一样，广东人主要是喝汤，其实那个就是这里边煮的汤你捞一碗你基本上就饱了
啊，
它那不是汤，它已经是那种糊了，
糊就是半流质的这样的
菜了，已经是，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废土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食物。在这个本书里边你也看到很多汤的做法，
哎，
嗯，
对，就西式汤的做法。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有还有很多高级菜品，
嗯
啊，这个高级菜品呢那就根据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还有就是对吃的这个追求不一样，它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分化。
嗯，
那就比如说是像这个煎蛋饼，
嗯，
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废土上的废土文化里边的一个产品。
嗯，
但问题在于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禽类了，它蛋是从哪儿来的，
嗯，
啊，这里边有两个非常危险的，对于普通废土客来说非常危险的蛋的来源。
嗯，
第一个蛋的来源呢是河蟹。
哦对，
就是那个螃蟹人，
对，
啊，
那个
Marlock 它是产卵的，
嗯，
是是是，在游戏里还能见到，
对，那么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死爪，
对，
啊，
这个故事之前辐射节目里面也讲
过，讲
过，
对对
对，
对，就是说我们家后院有一只下蛋母鸡，然后你潜行进去之后把门打开发现是只死亡爪，
嗯，
对，之后呢在那个后续就76里边还有这个就是续集，
嗯，
说我们家从那个就是西海岸过来，
嗯，
然后我们家之前养了一只下蛋死亡者，后来一个傻逼夜里进去把死亡者打死了我们从此就没有蛋吃了就这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
嗯，
就这个也是在里边的一个具体情节。在那个新维加斯里边还有就是你去找死亡者蛋去复原这个菜谱的这个过程，但是就煎蛋饼这种东西在整个废土上来说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了，确实难得一见。除了这个上面说这两种蛋之外还有一种相对来讲不那么危险的是什么呢，是蚂蚁，
嗯，
巨蚁，
嗯，
巨蚁卵也是可以用来做代替品的，
嗯，
但是呢这个口感可能就要比上述两种要差
一
点，对对，
毕竟是个昆虫，
对，这个就死爪蛋肯定是最牛逼的呀，你吃的时候都有一种王者的感觉，
嗯，
对吧对，就包括说在这个整个
滋阴补阳，
是是是，在新维加斯里边的整个游戏里边死爪蛋煎蛋饼也是最牛逼的食物，
嗯，
就一次性能加 HP 840，
嗯，
哦，那就是那个蜥蜴牌的10倍，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因为就是死爪蛋呢你不能常年的偷，
是
对，你可能只能到那个黑山的这个死亡爪女王那个洞里边，
嗯，
你才能偷到俩，或者说路上打了你打了一些就是说增加怪物的补丁啊，路上碰见母死亡爪，你打死他之后有可能会套对一点，
嗯，
但是如果你不作弊的话一个死亡爪能打你8个，
是
对，能捆起来搞你，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废土上的一个珍品，
嗯，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是 除了城市的人民之外，就是废土上的山贼、土匪也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饮食文化
啊
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土匪理解，通常都是操有什么吃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嗯
啊，急了连人肉都吃，其实不是这样。那所谓说苍廪族知礼节嘛，那么对于很多土匪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内心有着更高的这样一个精神追求
啊，
啊。对，在这个《星际加斯》里边就有一位山贼厨神。
嗯，
这个人的就外号叫 Cook Cook，
嗯
啊，
对，如果你翻译成中文的话叫顿顿，
嗯
啊，就他的之所以在就是贼群里边出名，甚至是一个小头目，就是因为他有一道拿手好菜叫山贼乱炖，对，这个也是他常年这个就是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菜品啊，
嗯，
就。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你找到什么蔬菜，你无论能找什么蔬菜扔到锅里，
嗯，
然后你无论找什么肉切丁扔锅里，加上适量盐糊就开始搅和，
嗯，
对，这样一轮下来，那么最后炖着，关键是什么呢？土匪的性子都比较急，
是
啊，很多时候就恨不得连生都吃，
嗯
啊，山贼厨神为什么出名呢？因为他比较有耐心，这一锅能炖四个小时，
哦、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它就非常的吸引人、啊、也在土匪之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包括说你在这个星际加斯里边，如果开这个核心模式，就是在饥饿这方面有需求的话，这个东西它不光加 HP 还能 减饥饿，而且是整个游戏里边就是减饥饿最高的，是能够减120饥饿。
哦，
对啊，当然了，这个库库如果你做这个直线的话，你是一定要干死它的
啊，
对，而且你还能在他的营地里边抢了他的菜谱，
嗯
嗯，之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野营地做这道菜。
他有菜谱、
嗯、
对，有菜谱，整个星际加斯里边就是散落于各地的菜谱非常多，烹饪本身是一个技能。
那刚刚听着那个不像有菜谱的样子，
对，但你拿到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照这个方法去办理你做出来这个东西，那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啊、
对、
嗯，
除此之外呢，在废土上的饮食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功用，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核战之后很多地方有辐射，
哎
嗯
啊，高浓度辐射对人是致命的，
是的。
那作为一个常年在外就是颠沛流离的商队的首领，你身上应该常备的东西是什么呢、
嗯、
是一份商队盒饭
啊，
啊。这个商队盒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首先把这个东西预备好，其实就是路上的干粮，那么它本身来说是一个罐头食品的大集合，
嗯
啊，比如说战前的午餐肉啊，战前的膨化土豆泥啊，就是那种那个午餐盒啊，猪肉黄豆，就我们知道那个 soy beans 啊，这种啊，最重要的配料是什么呢？抗辐射药一包
啊，
那火星救援土豆拌药吃，
对，那商队到了就是中间你要休息了啊，要打尖，支一堆火，把这个餐盒。把这个就是铝制的或者铁制的午餐盒扔在火上，把东西刮高了以后加点水，然后再加点什么东西，把这些玩意儿煮成一锅，最后一定要注意等到它半冷却的时候再把辐射药倒上去
啊，
因为高温会使药效失效、
啊、
对，那这个东西就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又减饥饿又减口渴还能减辐射，
嗯
而且同时还能加 HP，
功能性很强。
对对对，属于是功能性餐食、
哎。
对、
嗯
啊，所以说是就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啊。废土人民总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娱乐啊。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大城市里，比如说像就是维加斯啊，或者说是像那个福热寺钻石城啊、
嗯、
啊这些地方，那人们对于吃的追求那就
更高。
对，
对钻石城还有机器人卖面的。
对对对对对，纳尼西马斯嘎。
对对，三上真司、
嗯。对对对。我开始听那个老继承亚拉那一个对，但那个就总体来讲的话，其实人们的就文明发展程度越高，人们对于美食的要求就越高，也需要越精致的东西。嗯，在城市里边你能吃到什么啊？可能最有典型最具典型代表的就是星际加斯里边这个就极奢赌场
啊，
那白手套，
哎
啊，看着人模人样，实际上吃人肉，
是
啊，
对，
而且还就必须现杀现吃，
嗯，
人要讲一个新鲜，
汉尼拔，
你给带一个尸体去，他是不行的，他不支持你，啊，你这样是污蔑我，
嗯
啊，你看不起我的手艺，
嗯，
哦，我们白手套人就是吃人吃了他妈的也有小少说也有小100年了，
嗯，
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对， 你给他带个变种人，或者说给他带一个那个僵尸，给他带个故事过去，他就直接拔刀跟你开干。对，这就属于你挑战他的职业素养啊。但是除了就是这种就比较邪门的东西之外呢，我们就其实要说到另外一点，吃喝是不分家的啊。除了我们之前就是讲到的，就是废土上能喝到的盒子可乐之外，这本书里边也有，
也有对教你怎么做盒子
做盒子可乐的这样一个做法。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酒类，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这个废土折叠啊。
嗯，
对。那在废土上，其实很多菜也需要用到酒类，比如说你在超市里边，就是废旧超市里边找到压箱底儿旧啤酒，
嗯，
已经很多年了，没有气儿了，不要扔掉它。
嗯
啊，啤酒炖鸡翅
啊，
就这个菜，这个菜在国外也是有的，
是
确实是有的，就是在只不过就是他把它变了一下，变成就是陈年啤酒炖鼹鼠肉
啊。想起了陶总的格瓦斯炖排骨，
哎，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芝芝梅梅炖排骨，
那他妈太可怕了，对，就是能喝的东西，除了这个就是陈年啤酒，当然就没什么口感啊。
嗯，
就盒子对于盒子可乐的描述，其实也是说温温的啊，没有什么气儿了，
不是那种冰凉的那种，
不是那种冰凉的，冰凉这种东西是他妈邪道，你知道吗？对，那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什么呢？两种，一个是就美国本土的 bourbon，
嗯
啊，它在里边直接叫 wine
啊，
对。啊 ，wine 是红酒
啊
，bourbon 是单独的另一个分类，还有一个就是 scotch
啊，
嗯、对 ，scotch 就是苏格兰威士忌、
yes.
啊，这种东西就非常重要、
嗯、
啊。你走到哪儿，其实就是你撸吃的时候，总会撸下来几瓶酒。
哎，
那、啊、很多对于酒精就没有特殊爱好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操，这东西有什么用啊？但其实
用处很大，
用处可太大了。对
对
对，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做饭、佐餐什么的之类的东西，它还是。你能找到最廉价又最有效的兴奋剂，
嗯
嗯，它比那些就是什么壮大灵啊这些东西，那成瘾性其实低多了，
对
啊，但是呢，你喝起来照样飘，
是
对，你不用菜，你也照样可以，
对
对对，而且就是辐射系列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在新时代的辐射之后，就是你喝多了确实是折叠的，
嗯，
对，你在那个就是。系统判有一个判断，就是你的酒精摄入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看东西会模糊，
嗯
啊，你走路也会就是
晃，
颠颠倒倒，对对对对，所以是它能给你提供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醉酒体验，嗯
嗯，主要因为酒是粮食，
对，酒是粮食精，
对
啊，
酒是沙拉嘛，
是
是是是，但在这里边其实就整个辐射世界里边最有劲儿的一种折叠的来源是一种思念。
嗯，
叫 moonshine，
嗯，就思酿了。
对，这是在那个望海崖，
嗯，
那个 DLC 里边的啊出现的。它其实指的就是美国禁酒令时期啊，人们藏起来，然后用就是土豆淀粉，
嗯，
自己在就是地下偷偷蒸馏酒，因为蒸馏的话会有就是很大动静，还有就是火光什么的，
是，
所以人们就往往是趁着月色，
哎，
啊，偷偷摸摸干这个事儿，
对对对，
啊，这个酒就叫 moonshine，
嗯、
啊，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moonshine 已经变成一种就是自酿文化了，
嗯、
啊，差不多有这个意思，因为就禁酒令失败之后，人们喝更开心了，
对，
啊。那么就是这个酒的劲儿，其实在废土上来说的话，也是属于可遇不可求吧。
嗯，
大概就是一瓶150毫升的这个本事，可能相当于三瓶苏格兰威士忌，
嗯、
也差不多。毕竟这个酒精蒸馏的狠嘛。
嗯，
对，
度数高，
度数高，对。所以说，就是废土上的就是吃吃喝喝什么的，其实并没有说人们想象那么贫瘠，
特别丰富，
其实很丰富的。
在辐射这个游戏里，就是那些 NPC 们真的是在生活，而不是在求生，已经
对对对对，
他们已经过了求生这个阶段，
那是属于过有滋有味的那种。
对
对对
对
对，就你再不济，你再不济，你还可以就路边逮两只嘎杂，对不对？啊，对。你广东人有发言权啊，是吧？
我龙狮虽然叫水蟑螂啊，但它不是蟑螂
啊，
哦、别瞎说。虽然有人吃蟑螂，但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大众饮食文化里面的东西。
但不还是有人吃嘛？对吧？
对，是是。
蟑螂怎么吃？
蟑螂有的人烫着吃，
烫着吃啊，就是
对
啊，就拿开水烫一下。
对，我记得之前央视还是什么频道做过一节目，就是采访一个。养蟑螂吃蟑螂的人、
哦、
他就拿一杯白开水然后把蟑螂一烫就吃、
哦、
然后那个专家 跟他说你这样吃不行、
哦、
要煮熟、
啊、是
然后最后蟑螂好像是有那种药用性质的东西。
嗯，
对啊，康复新液嘛，这东西成分百分之百蟑螂。
嗯，
是吗？
对啊。
哦，我第一次听。
是啊，因为我们原来在那个就是农校的时候，我们宿舍出来左右两个农场，左边苍蝇农场，右边蟑螂农场。
可以，
对，然后就蟑螂这个东西，其实它蛋白质含量蛮高的。
对
啊，对，
是是是，
对，甲壳类的就蛋白质含量巨高，好像70%几啊，就是仅次于就是蛋白质含量90%几的蛆。
嗯
啊，那么雪国列车里边啊。那个
就
是后
舱做的蛋白质块，
对，后舱的食物就是蛋白质块嘛，其实就是用蟑螂做的嘛。这个东西从科学道理上来讲的话，其实是
是其实行得通的，
那当然是行得
通
的，
对对。但是就总体来讲的话，就废土为了渲染一种就是战后的就是零落的这样一个状态，它还是给你创造一些就是关于吃的一些脑洞啊，像除了这本书里边讲到一些菜品之外，还有一些。就其他东西，这是辐射的，就是世界里比较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内容。
其实它这个书，它主要的这个菜品分类还是按照这个西式的这种西餐，比如说前菜、主菜、甜点、
甜点，
然后还有这个饮品，
嗯，
是这样。然后还有，然后它里边还给你介绍一些这个派的这个做法。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它这个口派也是就挺有意思的。对，那。但是我在别的游戏里边，就是生存类游戏里边，好像很难见到像辐射这样，就对于吃
描
述，它描
写的没有这么细，其他游戏
也没有这么幽默。关键
主要其他游戏，如果涉及到就是说这个末世题材，往往比较严肃，就是、
对，
就是说这个人们有多么的惨，
对，对
而不是像辐射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度过了惨的这个阶段，然后又进入到一个欣欣向荣的。
你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同样是这个，就那个毛式的，就是毛式废土吧。
嗯
啊，就你像那个地铁
啊，
对吧？地铁里边吃，那就是吃。
是
地铁就是猪和蘑菇吧？我记得。
对对对对，就
是毛式吧，它不末世，它也就那么点东西。
我操，蔑视俄罗斯美食，我怎么这样了？
毛子菜不是还挺出名的吗？
但那个就是像这个，就潜行者，Stalker， 他出了三座，三座里边就是基本上什么都变了，就唯一一个是吃的没变，就你上来就举个罐头往嘴里倒，这事儿就完了，啊，唯一的作用就是解决你的饥饿和 HP。
是
潜行者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还在求生阶段吗？
但其实就是你按照道理来说，这地图上就可以去的地方，它东西挺丰富的。
嗯，
如果你想吃的话，应该也有就各种各样的。
就是大家心思没在那儿。
对对，很明显心思没在那儿。对对对，那就是像辐射这种的话，你看完它所有关于吃的东西，你就琢磨这个就是炸的还不够，你知道吗？
是，对
啊。那像其他的，就比如说像也有一些以生存资源。为核心的，比如说像饥荒
啊
，Star，
啊，
或者说这是我的战争，
哎，
类似这种，
这都是我的战争，就算是严肃的了。
对，它就是这种严肃题材嘛。但是今天我跟Nadia提起这个事儿来，Nadia表示，操，那根本就不是严肃题材。
是，
每天早上起来就首先第一件事就煮咖啡煮茶，操，
生活特别好，就是，如果你玩到比较后期，就你什么资源都特丰富的时候，就玩的就不是那种，就是这种爆发战争之后这个平民百姓的这种痛苦生活，就是感觉生活也挺滋润的，
就是十好几人凑一屋里在度假是吧？对
对
对，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就玩法问题，这个设计者他本身希望的还是说能够体现那种末世严峻的，
对，他是很严肃的，其实
对严峻的状态，
对对对，就他还是主要想体现这种就战争的残酷嘛，
对
对，然后包括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然后人与人之间这种信任或者不信任，然后造成的一些事情，
其实就核心还是求生存嘛，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啊，或者说怎样怎样，对，但就是总体来讲的话，游戏里边能够渲染这个吃的东西。其实除了辐射之外真的不多
啊，就是跟末世
有关的。
对对对，
我可能有人会举例子说老滚，那老滚那不是末世，
对，那是普通生活，
那是你妈普通生活，奶酪满地滚，
对对对，
太滋润了，老滚，
对，老滚活得太舒适了，
终于醒了，
是的，对对对， 但是就那个所有的生存系游戏里边其实有一个共通点，
嗯，
就是哪些东西是特别必要的。
哎，
你像在辐射里边其实也提到了这些点，就是我们最开始说到的热的东西，
嗯、
啊、有温度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一辈子总是冷食。同样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饮品，这个饮品包括酒精，也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咖啡和茶、
嗯、
这些东西。其实
辐射里面有茶和咖啡吗？
有啊。
有吗？
有有有、
哦、
有咖啡粉。对，
是吗？
对，
没什么印象。
对，然后就是包括香烟什么的，这些就日常的消耗品、
哎、
就很多用很多这个 MOD 制作者都会专门去给它做一个单独的模型或者是贴图、
嗯、
甚至还增加这种口粮分类什么的、
啊、
对对对对对，就充分说明人们的爱好是共通的。
对
啊，那、就
是、就
是
大家都喜欢让人这个成瘾的东西，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想以前玩那个海岛大亨、
啊、
就国家现在我这个岛缺钱了怎么办、
啊、
开始种咖啡豆和烟草、
啊、
然后疯狂的出口这两个东西、啊、
就成瘾东西就总能让人感受到愉悦、啊、对
对，
这很重要啊。
嗯，
但是就是这个其实它也是就人类生存的一个基础吧。
嗯
啊，就我们抛开游戏来讲，因为辐射它本身还是参照了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这个就是生存概念，
对，
来打造这个就是饮食系统啊。
嗯，
那对于就是说真正在现实之中面临困境的，我们不能说说核弹落下来之后的末日吧。
嗯，
就是一般战争情况里边的末日，其实就是人们应该准备什么呢？
哎
啊，就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想，哎操，这个时候我看电视我就有用了啊。对，就我向贝爷学习，这个绝掉头就可以吃
啊，
对，你吃完你他妈就死了。对， 对，就什么什么蛋白质含量是肌肉五倍啊，什么贼他妈健康，操，他一个人在那儿演的，后边什么100多人摄制团队呢。
我记得贝爷他发过一个幕后照，说你们以为我吃几个虫子就能撑一天吗？
对啊，
嗯、
是啊，
那全都是作秀的。
对，
他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吃，
就是节目效果
是对、
嗯。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中，确实是有这样一批那个为就是不断预想末日的这样一批人的。
对，
在那个有一个论坛叫。KNI Saver 就是、
嗯、
啊，这个论坛其实就是一帮现实里的这个就是末日准备者。
嗯，
玩死亡搁浅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避难所里边，
对，
会有这批人，就是那个生活在地下，什么东西准备的就倍儿利索、
嗯。
然后这些人其实就是，可以说是就冷战遗毒吧，真的。就是在美国有相当据说有四到五万的就是末日准备者这个组织的成员，就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在自己家后院挖地堡
啊，
然后给这个就是地洞做钢结构支撑，
主要还是家里地儿大，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而且是从后院挖下去，然后就真的是里边就什么都有，
对，
包括就是通风管道啊、换气扇、发电机啊
啊。
有的比较丧心病狂，把那地下挖跟自己家卧室一样大，
嗯
啊，就然后在里边保存，就是至少能使用半年的燃油啊、淡水啊，
嗯、对对对，
食物啊，
对食物，包括这个压缩干粮，还那个就是2年一换，就到期就替掉、
啊，对对对对对，
就随时为了这种就是即将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啊，
嗯
啊，这是就是末日准备者的这一个玩法，但是很多时候战争是突如其来的，
是的
啊，你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反应。
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美国这边啊，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在家里就喜欢就是说为了这个世界末日而做准备啊。然后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看没看过有一组照片啊，这个摄影师拍的什么呢？拍的是这个很多这个死刑囚犯，
嗯，
最后一顿饭吃的是什么？
哦，我知道那个系列，
对，就还挺出名的这个一组照片。然后这个摄影师呢叫亨利，是一个美国摄影师，
嗯，
然后他还拍过另外一组作品，拍的就是去这些经常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的人，
对，
家里都
他的避难所
准备了些什么吃的，
是
主要是对，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就五花八门的吃，
什么都有，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有这个身体上疾病，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嗯，
所以他留了可能半年量的这种胰岛素等等这种。
那他也就撑半年，
哦、是，对
对，那他也就撑半年，那就是，
嗯、
但是就 正常生活，就是或者打碎正常生活秩序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突如其来，而且你无法预期的什么时候结束。
是，
就像就玩过说这是我的战争，
嗯
啊，他最后给你一个就是战争结束了，
嗯
啊这样一个说法。啊，几十天之后战争结束了、
嗯，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你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预期的，
对，就没有概念。
对，
对所以说，在这个就是战时的城市生存里边，有一句名言，
嗯，
就是说，在战时生存里边没有胜利者，
嗯
啊，剩下来的人们只是活下来了，而且伴随着很多噩梦。
哎，
对对对、
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一个现代城市。突然之间爆发战乱，或者说是整个城市平民无法控制的暴乱、
嗯、
有一个很严酷的现实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那就是绝大多数人只有几天的食物储备，甚至连这点都没有。
是，
对
对，
而且就是所有人都在想，哎，一旦他妈的就是那个这种情况降临，我首先去超市，大伙儿都他妈这么想。
对啊，
对，
你想想台风的时候 超市有多恐怖，就知道
就超市还掏钱的时候东西都能抢没，超市不要钱了，
那
怎么办？
都不是台风那时候，就当时说那个碘盐可以防辐射的时候，你像那个超市里，
那你妈加上盐就十公斤装都抢没了，对。那个时候后来就说有人吃了七八年吃完了
可以，
但是我估计这一家血压也不低。
是、
嗯、话说回来啊，其实这里边有一些例子是可以作为引证的、
嗯、
在这个上世纪就是南斯拉夫、
嗯
解体的时候，这个就是波斯尼亚战争、
嗯
啊、在那个时候有一些记录是可以作为参考的。有一个人在这个就是生存者论坛上很详细的记述了自己在九二年的时候城市面临的长达半年的这样一个围困和封锁、
嗯
啊、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吃什么，他都有特别详细的记述。道理很简单，你要吃什么你就种什么、
啊、
对。然后就是说储备，这些储备怎么办？一个人生存的人都死了，
嗯，
必须得是一群人生存，
大家得连接起来，
对，
互相照应，
必须 connection，
对，
才能就是保存下来、
嗯。
否则的话，你很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就是获得生存，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嗯
啊，也你也不能断言说哪个地方就不安全，因为就是你如果断言这个地方不安全，你不去的话，它可能有你需要的资源，
是
对。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为了一罐豆子。
嗯，
做一切你能想象得到的事情，
是
人们要活下去。
对
对，尤其是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因为城市和农村还不太一样，
嗯、
就农村它会经常会有一些储备，会自给自足。
对，
城市里的人不一样。那么打个比方说，他讲说我们家的冰箱，
嗯
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冰箱，
嗯，
然后过了半个月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熏炉。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电了，
是
对，
没有电了。然后他就是冰箱里的食物也不能保存了，
对，
怎么办呢？把食物分给大家吃了，然后在冰箱把冰箱背后的发电机，
嗯，
掏下来，在底下掏一个洞，架上柴火，
嗯，
把那个冷藏室和冷冻室中间打通，在上面架上这个猎物，
哎、
哦，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熏炉，
嗯，
那就是这是就家庭的常用嘛，
嗯。
然后他们在第一个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要让大家都活下去，有一个东西最重要，就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在吃之前的，
嗯，
是木柴，
嗯，
是木柴和淡水，
嗯
啊，首先你要有柴火，就你有水还不行，因为就是城市里的水没有经过过滤系统，是
直接饮用
是致命的，
对，
它会就是会导致腹泻霍乱，然后严重的脱水，很快人就死了，
对对对。
对，我们今天就老是抱怨他城市自来水不干净，
嗯，
这那的，对，这其实这是在现有的这个和平生活条件下的，在这个就是城市陷于混乱，没有秩序，也没有产出情况下，就是你想获得一口能够饮用的水都非常困难，
嗯，
对，
所以说你在获得水之前，你需要有木柴，以便把水煮沸消毒，
嗯
嗯，但是呢，木柴从哪儿来？就是你现在看到就是这些绿化带啊，然后就是对对小区景观啊、
嗯、肯定
是
不够的，这些
对，就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一瞬间这些东西就全都消失了，
是啊，
对，
对，
当没有什么东西可烧的时候，人们开始就是批家里的家具、
嗯、
啊，这些玩意儿烧得巨快，
是
啊，贼他妈快，就最后就没有办法，就大家开始烧能找到的橡胶，
嗯
啊，塑料制品这些东西、
嗯、
只为了就是有一个就是火的一个来源，
嗯，
那么就是不干净的水是非常非常致命的，每个人都要去避免这个东西。
嗯
啊，这是在吃之前 所最重最需要注意的东西，那就你更别提他妈煮汤了，操，
炖菜，
对，炖菜，开他妈什么玩笑，对。那包括说是在街上，你去和人进行这个就是食物和资源的交换，
嗯，
啊，他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默认的黑市。就是有一个很小的街区，在那个街区里边晚上人们把自己的资源拿来交换，
嗯，
但是白天那是没有人去的，因为双方的狙击手都盯着那儿。
嗯，
对，
这个不就是我的那个我们的战争里面？
对对对，就是那样，因为这是我的战争，其实就是那个波斯尼亚和那个就是黑山，
对，
啊，
对，
以那个战就是塞族和穆族战争为原型的嘛，
嗯，
对，包括说当时的乱兵和暴民，
嗯，
就。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嗯
啊，也不会有人就非常发善心的出来跟你讲道理，
是
你除了能信任自己屋子里的人之外，其他人你都是不能信任的，
嗯，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去保住自己呢？打比如说像你出行的时候，你在辐射里边你做一个废土 solo 的单枪侠，哦，你觉得好爽，对，但在就是城市里边你自己 solo 就是找死，因为没有人给你看到背后，
嗯，
对。但是呢你又不能一大堆人一起出去，
是
那就是一个招摇目标，你可能就是吃 RPG，
嗯
啊，或者说被狙击手点名，这都很有可能，
嗯，
就出行的人不能超过三个人，
嗯，
但是绝对不能一个人出去，
嗯，
而且就是目的要非常明确，去哪儿到达完成事情回来，
嗯，
就非常之快啊。然后包括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交换资源，你用什么去交换食物，你在战前你需要储备什么，
嗯，
这个人就很，他讲这个事儿的人他就很幸运啊，他是在战前有一罐一个就是像液化气罐那么大的一罐丁丸
啊，
这个东西是能干嘛呢？它能充一次性打火机，
嗯
啊，
对，就我们现在打火机用完之后
就
直接扔
了，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会的话，你是可以把它重新充气再用的，
是，
对。就所以说他想了个办法把那罐丁丸接出来一个管，
嗯，
然后就对外就宣称说我这儿能给打火机充气儿
啊，
他用这个来换来食物和资源，包括水，包括说其他一些东西。他有一个邻居更绝，
嗯，
就是在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混乱开始的时候，就是城市里人都跑去抢食物的时候，就跟着跑去把酒厂抢了。对，
嗯，
对，就是他囤了大概有800公斤的伏特加
啊。
但酒精这个东西非常之重要，
对，
非常之重要，因为是什么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医护用品，
对，尤其是说伏特加这种高浓度的，
对对对对，
用途很多，
对，用处非常之多。你要是说做武器，
嗯，
也没问题，
是
你喝当然也没问题，
对，
嗯，对，所以说这个邻居就过得非常滋润，
嗯，
他每天唯一需要担心就是拿一个双手猎枪看着自己那儿酒，对，那就是。他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在辐射里边其实也有体现，就是技能树。
嗯，
你去怎么选择你的技能树，在战时或者说是在废土上，你有一个修理的技能，
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上天了，
对，这里边修理包括什么呢？包括做饭
啊，
你会就是说又快又好做饭，
嗯，
这没有问题，人们就会认可你。
嗯，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妥善的利用食材。
是的，
对。然后呢，就是修理机械，
哎，
甚至说那个拿木板子把门和窗户钉起来，
嗯，
啊，这个。也是一门修理，还有一门修理是什么呢？修理人，
嗯，
就是这个人受伤了啊，你有就是说护理的经验，
哎，
或者说你有这个就是医疗技能啊，你去帮助他，
嗯，
那这个东西也是你换来资源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是
是是，
对对，所以说就是真实的废土其实远远没有这个就是。辐射这个菜谱上描述那么就诗情画意，啊，
那么开心，
啊，对，可他妈开心了！你今儿掂着枪出去打头鹿，我操，烤个肉排回来炖个鹿肉汤，我操，你也太开心了，
是
对对。但就是很多时候，在废土上，你需要掌握的是一些特别特别基本技巧。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你自己是一个需要是一个全能的人，
嗯
啊，什么都能做，就。按照这个人自述来讲，在波斯尼亚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在混乱结束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学会自己就做一个完整的油灯
啊，
对，就是去找到一个空罐头罐，然后包括就自己抽棉线做棉芯，然后自己关键是灯油他也自己做
啊，
对，灯油照的所有东西他全都自己做，
嗯，
对，就是说这些技能是能够保护人们在这个就是废土上生存下来，但是就是你怎么样在废土上生存下来，绝对不会取决于你吃什么，
嗯，
而是运气，
嗯，
对，就 他最后对于这个事儿的总结是什么呢？说我们经历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部关于生存影片，
嗯，
也不是什么生存游戏，而是事实，
嗯，
是很丑恶的。
是
为什么说的很丑恶呢？为了活下来，人们什么都能做。
对，
啊，就然后呢，就是经过这场之后呢，就波斯尼亚的动乱大概经过了半年多之后恢复。那么他在这场动乱之后就染上了仓鼠病，包括就是整个波斯尼亚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
经历过一次之后肯定都
会、嗯、对对对，就他们会在就是乡村离城市很几公里的乡村有一个就是单独的储备、
嗯、
以便就是这种事情再发生之后就直接跑那儿去，
嗯，
对，就再也不想在城市里边过这样的生活，
嗯
嗯，这是一个真实的废土生存的手记啊，或者说是留言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是，
对，所以说就是像这本书就是官方食谱，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它就是一个普通食谱，换了几个名字，
是，
对，
对，它就是给你做成这个辐射主题的，
对对对，
这个菜谱，
对，你看就比如说是辣炒蟹腿，然后告诉你一个加儿幸运，你信吧你吃这个你能抽彩票吗？这个肯定是不科学的，但是你本身来说在这个和平环境里边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调剂，
是，就图一乐，
哎，图一乐，图一乐也就图一乐，
对
啊，你就看看
真要图一乐还得图一乐，
对，这就是挺开心的。但是呢你千万别觉得就是真正的废土生活是有多么让你享受的东西，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让你享受的东西，
是
啊，这才是就是废土生活的核心啊！这些东西你图一乐就完事儿、
嗯、
啊！我卖着书其实也就图一乐而已我就借机讲讲这些事儿。
但是我知道，就之前在 YouTube 上
啊，
就老好多那个就是国外的这些网友就拍一些那种整人的视频，然后有一个整人的主题。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呢、
嗯、
然后突然这个电视就开始放这个紧急广播、
嗯、
说现在从哪儿哪儿有几枚
emergency broadcast
核弹然后要打击到这个美国本土，然后
那就辐射四开头嘛，
对、
嗯、
就所有那个效果都特别好，然后拍的都对，就特别，
但就是这种就是危机感其实根深蒂固的植根在他们这个
是对对对
大众的观点里，
就是他们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
就吃一颗核弹理所当然的是吧
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这个可信程度非常的高，
就是废土早晚得来，只不过就是什么时候来而已，
是、
啊、
对，嗯，像我们之前上这个三房课时候也会讲这些东西、
啊、
就是如果你上课然后突然这个开始响这个防空警报，
哎
啊，然后你看到可能特别远处你看到有飞机在飞啊，然后这个飞机快速滑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掉下来了啊、嗯、
啊！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这时候已经完了，
就这个时候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当然，这个老师不能直接这么说，
不，
但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能看到这个东西了，就干嘛干嘛。
对对对对，感谢我的母亲。
对，就反正然后当时就这个课上讲了很多很细致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细到那些，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开战了，然后敌方国家呢使用了这个违禁武器啊，像这个毒气啊、
嗯、
等等这种，然后你要如何区分它使用的是神经性毒气还是糜烂性毒气、
哦、
啊，然后通过这个区分来呢，然后之后你再这个分辨如何使用这个药物。
那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你拖一个人进去看他烂没烂，你就知道这是神经性还是糜烂性。
他那个主要是看瞳孔的放大或者缩小、
啊、
就是这两种毒气中毒之后这个瞳孔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是，但、
啊、
但真在那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拿人事的，说
是对对对、
嗯、对，
反正就是还是这节目是推荐那个菜谱啊，但是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就是、这个、
末日生存，
末日生存吃什么？
哎
啊，对
啊，我们主题就是这个，在世界遇到末日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论吃？因为人不吃是活不下去的，
必须要吃东西啊。
对，对，
然后能吃些什么？
我们还没有进化到这个赛博人的程度啊。
嗯、
对，脑后插管你能活了，我也想它。
对，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有很多人写这种类似的文章，
对，
就给你讲，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这个
意外
无法预料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囤一些什么东西，就往往这个囤东西都是这个保质期非常非常的长的东西，比如像蜂蜜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说它是没有一个
没有保
质
期的，
它是没有极限的，
对，就是它永远可以正常使用，
对
啊，对。然后像比如说咱们知道的罐头食品，可能你看那个罐上写的是比如说保质期一到两年，这种就算非常长的了，
但实际上你能保持一百年。
但其实它时间特别特别长，它就它可能你放十年它也是可以吃的，就你吃完之后它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至少它不会害死你，
就只是可能这个口感不太好。但为什么人家这厂商不这么写，是因为咱们普通生活去消费时候你看到一个食物，它然后它告诉你说这个食物的保质期有十年，你肯定不会买这个东西。
对对对，那就国内其实也有，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就有这个生存狂论坛，
嗯
啊，很早很早之前，就是也传授大家一些就是日常的就是备品的技巧，包括准备什么药品啊，然后家里准备什么趁手工具啊什么的。对，其实呢，就这种东西说白了，就对于城市生活人来讲的话，就大部分时候是给你一个心理安慰。
是，
对
对
对，
就按照通常的就是概念来讲，就是城市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就有70%人会在第一天就影响自己应该有的结局。
是，
对，就甚至说包括之后几个月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结局，那一个结局也是在第一天就注定。
嗯，
对
对，反正大家如果这个对这种就是末日求生比较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哎，
这类就是别人写的这些文章啊，
哎，
也不是说你真的自己就要非要干这个事情。
是是是，对，
啊，
我们最好希望这个事儿别来。
对
对
对, 对，就是当然是肯定希望这个事儿没有，就是大家都能这个和平的生活下去，
大家都连接在一起，
大家连接起来。对，
是，对对对，
啊，那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把大家连接起来的这个目的啊，我们在这个节目最后还是再次推荐这个图一乐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菜谱，因为你把里边就是关于辐射的元素剔除掉，其实它是一个很好
正常菜谱，
它是一个挺好的家常菜谱。我
也不是特别家常，对我们的饮食习惯来说，
它还是比较西餐。
对，
但是你想吃肉的话，这个东西太好了。
是，
对对对，那就是你放眼望过去，满眼全是肉，你知道吗？
而且你可以自己试试做这个盒子可乐。
对
对，
一个是
盒子可乐，不是单纯的可乐，里边加了很多很奇特的东西。我昨天看了一眼这个菜谱，
对对对，它还有它。有那个各种各样类型的盒子可乐，
啊，对，
还有就量子可乐，
啊，
蓝色的 那一款，
对
对，这里边都教了你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嗯，
就是你愿意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就是盒子可乐一家都做出来。
是，
对对对。
你桌子上那瓶是什么可乐？
我那个
它是量子可乐，
蓝色量子 Quantum。对，
其实就是加德乐啊。
对，是是是是 是, 是，我知道，
因为我们在
我他妈
连。贝斯达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我喝了一瓶啊，就是加德乐。
我们两年了，我一直舍不得动，操！
你那能存挺长时间，
是能存挺长时间，那个能一直存到末日，你知道吗？但是真正的量子可乐其实应该是在夜里发荧光的。
对
对啊，这个就是目前我观测了一下，目前没有这个效果。
你可以在那瓶里装一个灯，
哎，这是好主意。对，如果你按照这个菜谱，就回家去做那个樱桃可乐啊，或者说就是樱桃味儿盒子可乐或者量子可乐什么类似于这种，
哎，嗯
啊。你可以就试试看有什么其他的展示方法或者类似的这种东西，就其他的菜谱就包括说沙拉，然后煎烤炖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试一试。
对，
就作为一个周末的小调剂啊，旁边放点辐射贴纸什么的，就这就你也是废土人了啊。对，
你也是废土人了。
对，你也是废土人了。
就主要这个书它那个就前言真的特别搞笑。
是
啊，
其实它我很推荐，就是什么呢，就即使你不做菜，你完全不做菜，你看看这个就是每道菜谱的来历，
当设定集来看
它也很扯。对，
就是当这个辐射的设定集。
对，就有大量，这里边有大量大量胡说八道和这个就是完全不要脸的这样一些东西。嗯，对，就很有意思。就比如说很多东西吃起来味道很像鸡肉。
嗯，是。
那有一个问题来了，
嗯，
鸡肉是什么
啊？
这一段话写的这个菜谱叫法式烤鸡
啊。
对，
对，
但是呢，在废土世界里边呢，这道菜叫辐射蝎子。
可以，啊，
对,
对，
而且就是辐射蝎，就是那个辐射蝎肉，这个在那个三还是新维加斯里边这道菜里边也是说口感很像鸡肉，但是没人知道鸡肉是什么味儿。
就是口口相传说曾经有个
对对，曾经有
一
种动物叫鸡肉，
对。
对
啊，然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现在咱们吃到的东西往往比如说 有这个转基因工程啊，然后包括一些催化等在里边，所以就是咱们现在吃到的，比如说你吃这个苹果，
嗯，
这个苹果味道跟可能几百年前苹果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所以对，所以到末世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你再比如你自己种东西什么之类，你可能会突然发觉，就苹果没有苹果的味道，然后肉没有肉的味道，
对，你也不知道你吃的什么鬼东西，总之这玩意儿就能让你活下去就行了。
尤其这种植物，你土壤和水对它影响是特别大，
是
是
是，嗯。
嗯，
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哎，在那个就是支持一下我们合适买了这本这个避难所的食谱，感受一下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这样一个体验，
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
的。可以从这个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这个避难所科技这个人面兽心的这种
啊，对，嗯，就希望人们借此连接起来啊，愿世界和平，嗯，
哎，
嗯，行
行，那这期 AD 节目就到这儿
啊！这个操，这些 AD 太硬了，有点受不了。我操，
还行，就主要聊这个末日食物。
不行，我操，这个卖书环节太尬了。
挺好，然后
你要的这种效果。
对，
嗯，
那咱们就下期 AD 节目再
见，
再
见，
哎，
拜拜，
嗯，拜拜。
Happy made a batch of corn. The revenuers came. The draw was slow, so now they know.